丰年还没有到，那么丰年就过了，是不是丰年过了？这里因为就是荒年还没有到嘛，没有到以前，对不对？对了，就是丰年了。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又做了宰相了，对不对？他已经昌盛了，他现在昌盛了，所以昌盛的意思就是一花莲，旺季的意思就是马拉季，这是两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四十八章第五节，他说我会到埃及见你之先，你的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第一个他把次序说错了，对不对？把小儿子说在前面，大儿子说在后面，实际上他没有说错，他很清楚啊，他很清楚。因为这两个名字的意思，一个是昌盛，一个是旺季，所以从约瑟自己取这个名字，先是旺季，后是昌盛，对不对？在雅各来看，就是现在应该是昌盛是最重要，旺季是要摆在后面，因为都过了嘛，都过了，所以他灵里面很清楚，以法莲要摆在前面，昌盛要在前面，旺季是在后面。另外我们知道雅各这一个人啊，他就是小儿子，以扫是大儿子，对不对？在他的身上就有一个经历，他是小儿子，后来继承了长子的名分了，得了长子的名分。他的长子的名分虽然他是用了一个肉体的办法去得的，用红豆汤去换来的，但是实际上这里有一个神的启示，因为神特别对他的母亲讲，哎，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样当时我想这一件事情呢、啊，他的母亲一定是告诉过他啊，告诉过他。这里我们也请把创世纪，我们请读第二十六章，二十五章，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组比强于那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了，这是神讲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是雅各有长子的名分，是因为先有神的话，神就拣选了他。那么现在雅各里面自己就很清楚，神要拣选以法莲啊，等等，我们在四十八章要读他，他要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他很清楚。另外这两个儿子要摆在他的名下，要摆在他的名下。这里我们也看见，这里有神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以色列应该有十二个支派，如果这样把约瑟变成了两个支派，不是就变了十三个支派了吗？对不对？不是就变了十三个支派了吗？那么就不对了，对不对？是多了一个支派。实际上我们知道仍然是 十二个字牌。以色列因为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以巴莲和马拉西摆进去以后，看来是多了一个支派。但是我们从旧约读到新约，我们就看见有的时候这一个支派的名字没有了，比方我们在读创世纪，但这个支派的名字就没有了。怎么来算都是十二个支派，并且立位这个支派将来是要成为祭司的，成为会幕里面的祭司这个路，所以就不输于这十二个支派中间。好，这里他就把十二个支派把以巴莲和马拉西提起来成为他的儿子。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雅各为什么能够做这些事情，说这些话，如果是凭着他的肉体讲，那就一定是错的。但是如果从神的话里头来，是神的灵在那里带领他，就一定是对的。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虽然在这里说了话，但是这里是说是以色列在这里说，不是说雅各说。所以最后他所说的这些话都应验了，而且圣经上没有指责他是说错。特别这里第五节后面就讲，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他为什么把流便和西缅提出来？他没有说另外两个的儿子的名字，比方没有说就像以撒加和西布伦是我的，好像但和拿弗他利是我的，他为什么不说这样的话？所以这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他是要用以法莲来代替流便，以法莲代替流便，用马拉西第二个来代替西缅，他有这个意思。所以特别说是流便和西缅。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历代至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谁？约瑟。那么约瑟的长子又是以法莲，就说约瑟的长子是马拉西，现在是要把他以法莲立起来，所以实际上就是以法莲成为长子，对吧？他是从这里来说，只是家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约瑟按照家谱不是长子，流便还是长子，因为流便是先生的，在属灵的意思来说是约瑟是长子。第二节，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他把以法莲立起来，用流便在这里举例，就像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实际上他是要把约瑟这个支派立来成为长子，因为流便犯罪了，落到肉体的情欲里去。所以一个我们基督徒今天要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落在肉体的情欲里去，如果在肉体的里面犯了罪，那我们会看见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要把什么同性恋引到教会里面来，要把同性恋的人还要做牧师， 这个完全是违背圣经的，完全是这个说法，完全是错的。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第七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巴旦就是巴旦亚南，就是简单的说法，就是巴旦来的时候，拿杰死在我眼前。他是先说到神的事情，再说到他家庭的事。这个家庭事情再说到拿杰，因为拿杰是约瑟的母亲。在迦南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这个有记载，就是他生便雅悯的时候，就死在这个路上。拿杰是他最爱的一个妻子，在这里他一生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灵的里面提出这件事情来。但是这里啊，他只是说我把他葬了。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这是在他婚姻，在他的感情里面给他的对付，他肉体的感情里头给他对付，让他从他个人的肉体的爱好里头被拯救出来，被拯救出来。现在他对他约瑟说的这些话，因为他没有忘记这一件事。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他因为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但是没有见过，今天见了，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他就以色列，看看啊，这里都是说到以色列，这里没有说雅各，就是他里面是很清楚的，他做这一件事情是在以色列的里面做的。他们就把以色列领到他的面前，他就给他们祝福。第十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这是家庭的事情了，先是说到神的事情，然后再说到家庭。所以我想这个原则是很重要。我们在家里教训我们的儿子，我们在家庭里相处，我们在教会里相处，最好是先说神的事，后说人的事。但是我们常常在一起是先说人的事啊，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呀？怎么样啊？好，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后说神的事，甚至于不说神的事，这就是教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一见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先说神的事，然后再说到我们自己的事。他给他们祝福，请我们注意第十节，他是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但是他外面老迈了，眼睛也昏花了，但是他里面不昏花。现在我们请读创世纪的第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剑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是我在未死之前为你祝福。你看这个以撒也是眼睛老了，眼睛也昏花了，在这个时候啊，就被他儿子骗了。你看十八节，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已经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坐，吃我的野味，好给我舒服。以扫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以扫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扫，以扫摸他手，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扫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那我们就看见以扫年纪也老了，眼睛也昏花了，也看不见了，所以他完全凭着肉体来辨别，不是凭着里面的灵来辨别，不是凭着。雅各不同，雅各在他年龄老了，眼睛昏花了，里面非常清楚，他不会被骗。但是这一个一扫是被骗啊，被骗，因为他是在外面去认识，不是在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里面的眼睛一定要被神开启，我们的灵在处理很多事情上要凭我们里面的灵，不是凭着外面的眼睛的看，思想去分析感情的形象，不是凭着这一个。如果凭着这些，我们就很会错，很会错。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灵呢？那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我外面的肉体受过对付，我外面的生命萎缩了，肉体的生命萎缩了，我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出来，才分得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你听见弟兄姊妹说的话都是很好听的话，听起来是很好听的，谦卑的。如果我们不用灵去分析，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受啊弄不清楚到底他的灵是怎样。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每一个人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灵一定要随着你的话语出来。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灵去碰你的灵，碰来的，而不是用我的肉体、我的眼睛、我的感情意识去碰你的话，一定要碰你，否则我们就会错。那我怎么能够用我们的灵去碰别人呢？那就是我的肉体是经过神的对付，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已经萎缩了，不能出来了，我的灵才能出来，否则我的灵不能出来，我的灵不能出来。这个是经历，千真万确的经历。可惜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活在肉体的里头，活在思想感情的分析的里头，活在肉体里头，很少活在灵的里头。所以神在创世纪里头一定要给我们，除了给一个以扫以外，还要给我们一个雅各。那就是看见雅各在他的晚年他到底是怎么做的。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第四十八章十三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拉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扫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扫的名下，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称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约瑟是面对着他的父亲的，所以约瑟的右手是正好对着他父亲的左手，因为他是对着面的，他的左手正好对着他的右手。约瑟知道马拉西是长子，所以就把马拉西摆在约瑟的右手，他是长子啊。哎，好，你看，把以法莲摆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就说以法莲是小儿子，应该在我的左右手，那么就对你的左手，对不对？就对着你的左手。那我的大儿子马拉西应该在我的左手，对着你的右手。他就把他们两个领去，正好摆在他的面前。他没有告诉他，这个是以法莲，这个是马拉西，没有。他就想，你祝福他就很方便吗？你的右手正好就按在马拉西的头上，左手就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祝福了。哪知道他要把手翻过来，为什么翻过来？就是他的灵里面很清楚，你虽然不告诉我，我很清楚，我眼睛也看不见，看不见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的灵里面很清楚，外面看不见，里面很清楚啊。这样他就为他们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右手是摆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是小儿子。约瑟就不告诉你，因为啊，右手代表祝福的意思，最好的祝福，从来没有用左手去祝福的，给人祝福都是用右手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往后面翻出埃及记15章。第6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甩碎仇敌。能力是在右手，我们人啊，用右手的是代表我们主要都是用右手，做什么都是右手，所以右手是代表能力，代表祝福。诗篇里头也告诉我们，右手有公义，代表公义。所以神的祝福从来是右手，没有用左手去祝福，这是一个。第二个，主耶稣是被神的右手高举啊，被神的右手高举。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2章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者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主耶稣是被神的右手高举，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都是指的右，所以右边代表能力，代表公义，代表祝福，这是右。所以右手啊，这是都是被右手高举。或者我们再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 六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叫做天上的云下临。”主耶稣是被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被三十三节被神的右手高举，圣经里也多次告诉我们他是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祝福人都是用右手给人祝福，耶稣把两个儿子是希望右手是摆在马拉西的头上，他想这个祝福是更有能力。但是雅各里面很清楚，所以他把右手是摆在以法莲的头上，把以法莲的头上。那么后来到底今天我们创世纪的四十八章的十七节，后来他把他的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啊，他就不要他交叉了，他就要把他转过去，而且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请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那么约瑟要来教训他的父亲：“你错了，你眼睛昏花了，你年纪老了，老迈了，你错了。”他不错，他不从，就是说我没有错，我里面很清楚，我里面没有，我没有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到了他的晚年，他的老年，他的灵可以不昏花，眼睛昏花，灵可以不昏花。他在神的手里越老应该越有用，但是可惜很多基督徒特别很多传道人到了老年不行了，好像老年里面就不灵了，因为里面不行，所以外面很多肉体都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雅各，这个雅各的外面它里面是很亮的，里面是发亮的，很清楚的。二十节，当日就给他们嘱咐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嘱咐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因为他先告诉了约瑟：“你这两个儿子是属给我的，要摆在我的名下。”所以这两个儿子不属于你约瑟了，你看到没有？以后生的再属于你了，所以这两个是属于我的。既然属于我，我要把谁立在前面，那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不要来教训我了。所以我亲自奉，以法莲是要做长子。那么我们知道，很感谢神，以法莲这一个支派，以后在旧约的里面。就是整个就是代表以色列了，以法莲啊，我们请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何西俄书，就是但以理后面一卷，何西俄十三章，第一节。何西俄就是但以理后面一卷，十三章第一节，但以理过了就是。十三章不是单一理，何西欧，何西欧就是单一理后面就是何西欧。 十三章第一节啊。从前以巴连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就死了。那我们就看以巴连是代表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中间他是居得很高的位置。你看这个十二章第一节，以巴连吃风，实际上这是指着以色列说的。十一章的第八节，十一章的第八节，以巴连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你看到没有？为什么不把别的支派提出来？要说以巴连，以巴连在以色列里面是一个很强的支派，有很强的支派。我们记得有一个人是摩西以后，叫做约书亚。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到埃及地区，约书亚就是以巴连支派啊，就是以巴连支派。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民数记，三章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好，那么我们现在读到第八节，属以巴连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欧，啊，他们都是做族长的，就是以巴连有个何西欧。何西欧，我们再读第十六节。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称嫩的儿子何西俄为什么？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就是以法莲的，以法莲之派。摩西死了以后，他就为首了，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所以以法莲这一个支派以后在以色列的中间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派，常常是用圣经里是用以法莲来代替以色列。一说到以法莲，那么这些都应验了，就是约瑟他灵里面是很清楚的，他把以法莲立在马拉西之上，那就也是看见神以后要让以法莲的地位在以色列中是一个很强大的地位，也是做长子的这个地位，做带领的地位。所以很多事情，以色列人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找，没有经过这个以法莲呢，有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啊，这个支派就不高兴，这个支派呀，他就要去，要出来，要说话了。啊，要出来要说话。我想这里，我们可以读一点四世纪，旧约的四世纪。请读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拉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第二十四节，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三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 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之道，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第八章第一节，以法莲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过强硬，不强过亚比以谢所得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当时以法莲这一个族是很强大的一个族，基甸你要去打米甸人，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你就自己去杀了，到最后要在渡口你再告诉我们啊，叫我们下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的时候再通知我们，为什么开始不告诉我们？我们看基甸在回答他话的时候是很谦卑的，不敢冒犯他们，意思说你们拾取剩下的葡萄，就是说你们收葡萄的时候啊，有的葡萄啊你们留下不收的，或者还未有成熟的，那就比什么比亚比以谢泽的葡萄还要多。亚比以谢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基甸的祖先了啊，基甸的祖先，意思说你比我们强。好吧，我想这里啊就看见当时的以法莲是很强大的啊，以法莲是很强大的，在以色列之间。以后我们读，如果大家读先知书，你就看见很多时候就是说以法莲不说以色列，这就代表了以色列。好，今天我们读到四十八章，这里就告诉我们立以法莲在马纳西以上。现在我们读创世纪四十八章的二十一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是必与你们同在，引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到比众弟兄多得一分。这里约瑟告诉他，约瑟里面很清楚他要死了啊，对雅各啊，那么他要死了，所以他就告诉约瑟，神必与你们同在，要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个他里头很清楚，全能的神一定把你们要带到迦南地区，不会使你们留在埃及，这告诉他。那么他就多给了他一分地，所以约瑟是得了两分地，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两分地了。以后我们再读以斯亚记分地的时候那就很清楚。好，我想四十八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就是雅各，他属灵的生命已经升到很高了，所以到四十九章他说预言了，四十九章他能说预言，他说预言不是恩赐的问题，而是灵的问题，他的灵成熟到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说话可以代表神说话。好，现在我们读第四十九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第三节，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 但你放纵情欲，滚覆入水，逼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坛。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走，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好，我们先今天可能只能读到这里啊。现在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在新约里头有两种话语的指示，两种说话，一种是恩赐，就是说预言恩赐，另外一种不是恩赐，另外一种那是完全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他说话就代表神说话。现在呢，我们请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请我们先读第四十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里保罗在说很多话的时候，他自己说是没有神的命令，但是好像他说的话就代表了神的意思了，啊，代表了神的意思。为什么他能够代表神的意思？那就是说他和神的灵合一了，他说的话就是代表神的话，他说的话就是代表神的话。所以好多时候他在可以在那里说我没有神的命令，但是我好像是被神的灵感动。这一种说的话不是恩赐，是他里面很清楚神要他把这样的话说出来，好像没有神的命令他引人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五节，第七章的二十五节，扔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学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你看到没有，主没有命令，主没有喊他说，但是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的意见告诉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一种的，在教会里头有一种的人的说话是凭着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的灵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他说出话来就是代表他的意见，就代表他的意见，他没有，这个不叫恩赐。恩赐就是圣灵在给我们一个说口才，给我们一个做口的恩赐，能够把神的话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会听。但是他说出话来，别人得到帮助。那么另外一种人就不同了，因为他是长期被神对付，所以他的灵很清楚，灵非常的洁净。所以他说这个，他说主没有命令，我的灵里面清楚主没有对我说，但是我因为对主在我身上对付我这么多年以来，我里面很清楚了，我虽然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实际上他的意见就是代表神的意见，这个不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或者圣灵的恩赐在我身上，我说一点话，那么这些话说出来，有的时候说话的人帮助了别人，他自己都不一定清楚，有的时候他帮助了别人，他自己这个经历都没有的，没有的，可以圣灵可以这样做，他自己没有这个经历。但是保罗是自己有这个经历，他里面的灵很干净啊，这一个是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共同来学习走这条道路。神今天是一定要得着一批人，他因为这肉体被对付，他的灵是非常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没有到这个程度，到这个程度你里面就清楚。神没有命令，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代表了神的旨意，这个是不容易的，不是从魂出来的，而是从灵里面出来的，怎么灵能够出来，还是外面是无罪的。圣经里面至少有两处是说到我们这个人的灵是有污秽的，不完全的，至少有两处。一处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惯例，要身体灵，原文没有魂字，要身体灵都圣洁。所以在少数的基督徒的身上，神要做一个工作，不但要他的身体圣洁，他的思想感情一直圣洁，而且要他的灵都圣洁，灵都要圣洁，灵一圣洁，神就能借着这个人把他的话说出来。这个不叫恩赐，恩赐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gift， 你没有这个你可以说，但是这一个灵的圣洁就不是每个人都有，那就是我们要经过神的对付。另外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这里又没有魂字，除去身体灵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灵的误会要除去，这里的灵两处的灵都是指的我们人的灵，我们人的灵里面虽然住了圣灵在里头，但是我的灵不一定圣洁，还会有误会。所以如果一个灵人的灵里面还有误会还不圣洁，他不可能代表神来说话，不可能，他最多只有恩赐的说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传道人讲的东西好像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对我生命来说没有帮助，道理都说的对的，但是里面的灵出不来，还是对我这个人没有很多的帮助啊，里面灵不干净。如果一个人他的灵很干净， 他的话可能圣经都可能引错，话都可能引错，但是他的灵很干净，他能够帮助人，他能够帮助人。当然我们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这样举例，恰不恰当。我读了很多传道人的书，比方我们也有王明道、宋尚杰，在我们国家里头啊都是很有名的传道人。你现在去读宋尚杰的有些讲道集，你发现他好像解经都有的地方不很对，但是当时他的名出来也就拯救了很多人了，因为他是受过对付，他是受过对付。当然他的对付不一定就很完全，不能，当然不可能跟保罗相比，因为有一个人他亲自参加过，一个老弟兄现在还在参加一个宋尚杰葬礼的时候，他还就抬过宋尚杰，他说宋尚杰因为得到癌症最后死的时候脾气暴躁得不得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并不完全，还不完全。所以我不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么他在某一方面他的确是有恩赐，在用他恩赐，但是他用不用，是不是他的灵就很干净了，能够出来，这个我们不敢讲。但是我们也看见有好多基督徒传道人，他里头灵是非常干净，所以他的话出来一直到今天都能够打到人的里头去，他能够摸到人的里头。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你，意思说他说的话就代表主的命令。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读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一节，他要把雅各把他的儿子们叫来，然后他说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个不叫恩赐，它里面的名字很清楚，所以他能够说准以后的事情。第二节他说雅各的儿子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人是雅各，但是话是以色列的话，话是以色列的话。你看第二节他自己说嘛，雅各的儿子们嘛，他看我还是雅各啊，但是我的话却是以色列的话。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是说到流便，流便是他的长子，所以本来他当有大有尊荣，权力应该操纵，本来是这样，但是因为他做了乱伦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够再居首位了。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一处圣经啊，就是历代志上的第五章，那里说到长子名分不是他了，是约瑟了。那么这里对流便的话，实际上就是对罪的一个审判，对罪的审判。那么这个罪是犯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他犯了这个罪，他和他父亲的妾通房，他犯了这个罪。这个罪就是误会，误会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非常着重，就是关于一个基督徒的婚姻的问题是非常着重的。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四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是婚姻是应当尊重的，床是不可以污秽的。如果苟合行淫，那是淫乱的罪了，神是一定要审判的。那么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行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了，那么这就很清楚了。有的人说基督徒都，你只要是基督徒都能进天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还有这样的罪，不愿意悔改，那根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承受的意思就是得这个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啊，那就是承受这个国，不是进这个国，而是要承受这个国，那就是你在国里头要作王，你就要承受。所以淫乱的是不行的，这里就说出来，淫乱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做恋童就是同性恋。所以在教会里面是绝对不允许有同性恋，不允许。哎，这个是绝不允许的。那么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了啊，所以神父也好，牧师也好，你有这种行为你是绝对要离弃的。所以怎么办呢？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是刚刚我们都在读的第六章，现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实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看到没有？不管你是牧师、神父，你是什么人，你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你还不可以，更不能和他交通。然后我们一起来聚会，我们还在一起薄饼，我还来听你讲道，那是绝对不行的。不但不行，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怎么样，要赶出去啊。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说啊，这种人要赶出去啊。有的传道人天天酗酒啊，喝酒啊，这种是不行的，是醉酒的啊，这种不行的。所以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应该非常圣洁的，是无瑕疵的，这种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啊，不能允许。好，我想这里就是关于第一个四十九章的关于流变。当时他的父亲就审判了这个罪， 现在我们读第五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魂呐、啊，原文不是灵子，是我的魂，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呐、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诅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散分居在雅各家里，暂住在以色列地中。西缅和利未他们是在创世纪二十九章出生以后，这两个是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三。但是到为着他们妹妹的事情，到三十四章，他们就把四件人杀掉了。为了他妹妹的事情，这是他们同父同母的妹妹拿底拿的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在三十四章，雅各就责备了他们。在三十四章的第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点臭名，因为他们是动了刀剑。他们做了这事以后，三十四章的第三十节，雅各就审判了他们。那么现在因为他们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到创世纪的四十九章第五节就说他们是很残忍的。我的魂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要避免他们两个的支派的联络。所以雅各在这里说要把他们这两个支派分散在以色列地中，把他们都分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书亚记十九章。第一节，约书亚记十九章第一节，约书亚记是分地了，他们进了迦南地要分地了。看他的地分在哪里，为西缅支派的人按照宗族拈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你看到没有，西缅所得的这个地啊在哪里啊，在犹太人分的地的中间，就把他们分散到犹太人中间，犹大分散在犹大人中间去。犹大是第四个儿子，他分的地很大，然后就把西缅这一块这些人就分散在他的地里去了。所以西缅没有单独分地，而是在犹大的地里面他们得了一些地，这是第一个，把西缅分散了。第二个，请我们读二十一章，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第一节，那是利未人的族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放牧，牧放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利未人所分的地就是以色列人的地里面分了一部分给他们，没有专门给他集中分一个地方，更是把它分散在以色列的中间。 所以这两兄弟的后裔，西缅和利未的后裔，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死了。约书亚分地给他们，就是雅各死了以后四百年以后的事情啊。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是四百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你看四百年以后的事情，西缅的地是分在犹大的里面，利未人的地是在以色列的中间，分了一些诚意给他们，这样就是把他们分散了。那也就是第七节说的暂住在以色列的地中，把他们都分散。为什么要他分散？就是使他们不能同盟，使他们不能联络，因为他们很残忍啊，他们很残忍。这里告诉我们第七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斗，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一个是怒气，一个是愤恨。人一有恨，人就有怒出来，怒气就容易出来。愤恨和怒气都是受咒诅的。现在我们要请读一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早就是说我们有气了有恨了，但是不能够犯罪。那么他们西缅和利未就犯罪了，用刀去杀了人了，就砍断了牛筋了，就是有气就犯罪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新约里头就说，如果你有气了，你千万不要犯罪，嘴巴里不要骂人，话不要先出来，不管对于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去，因为很多气就把我个人都带出来了啊！你这样说我，你这样做我，就那样的回答你，对方气就出来了。底下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含怒到太阳下去，也就是说今天的事情，今天的难处今天就够了，不要再外讲。如果一个基督徒带着对别人怒气到第二天第三天，这都不是神所喜欢的。特别你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就算一个外邦人吧，你走在路上，昨天的事情你今天还记得啊，你的怒气还在，你看见他你连招呼都不打啊，或者干脆你走左边我走右边，这里表示我们的怒气还在，并不是到日落就过了，就是求主怜悯我们啊。我想西缅和利未他们的怒气他们的愤恨是要受到咒诅的，所以神要把他们分散。这样看来雅各的预言都应验了，都应验。所以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说话，他是凭着神的灵在那里说话，把他们分散。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创世纪四十九章啊，在我们这个讲义上呢写的简单一点，就是四十八页。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七节已经读完了，就是雅各 在他临死以前要把他十二个支派后面以后要遇见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上次我们也说过，雅各这一些的话时候他说是联合以后，他被改变以后，他说出神要他说的话，这个话不是恩赐，那是他的灵已经变了。所以他这些话语是从灵里面出来，也就是说从神的灵里面出来的，也从他自己的经过他的灵出来。那么我们已经读过了三个支派，一个是流变，一个是西缅，一个是利未。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从犹大开始。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一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狮子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龟不离开，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犹大是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赞美。所以他下面就说，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我们知道犹大从他肉身的出身来讲，他是第四个儿子，他也不是长子。那么为什么他的弟兄们要赞美他？我们知道犹大这一个支派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支派里头，就是主耶稣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按肉身讲，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一个家谱，他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你看这里把犹大提出来了，没有说西缅，没有说流便和他的弟兄，也没有说约瑟，这里说犹大和他的弟兄。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主耶稣的家谱实际上就是犹大的后代的家谱，就是这个家谱。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十二虽然是十二个支派，但是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雅各他的预言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对犹大的预言都应验了啊，应验了。为什么说你的弟兄们必要赞美你？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则。现在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那这一个就是说他是得胜者，他得胜，犹大这个支派他是一个得胜的支派。 因为基督是从他这个支派出来的。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约瑟的那一个梦是向约瑟下拜，对不对？现在变了，从雅各这个预言开始，那就是说十二个支派都要向他来下拜。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圣经里凡是说到狮，就是代表做王的意思，就是代表做王。我儿啊，你抓了狮便上去。抓狮那就说明他得胜了，上去就是他升高了，所以他得胜了仇敌，他就升高。我想这里都是指着基督的预表来讲，指着语言都是指着主耶稣，指着基督来讲。与蛆下身去，这个蛆的意思是指着谦卑的意思，是指着谦卑的意思，降卑的意思。过如公司，他降卑成为人，他还是一位王。后面尊敦如母狮，原文没有那个尊字，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就是如公狮又如母狮。母狮的意思就是要照顾小狮子，要喂养小的狮子。谁敢惹你，惹你这个意思就没有人一个人可以惊吓你，没有一个能够吓你的，因为你是狮，你就有既是公狮你又是母狮。母狮是为了照顾小狮，就是照顾其他的王啊，也是喂养其他的王。这里是说到他屈身下去，就是说他谦卑成为人，但是他是一个王。第十节，龟不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是指着国权讲的，国权国家的权柄。那也就是说从犹大这里，他是一个王，他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就有他的国权。这都是指着基督来讲。啊，归，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
做官的
来讲。他一说他是印也可以，他原文的意思好像是一面旗帜，或者是说一面代表着他一个国权、国度的权柄的，可以用印来代表他。但是这个，我想可以，但是怎么来解释，是不是用印来代表他？我想也可以解释成哈一个国王的印，但是这里是指着他的权柄，也许在这诗用里头可以用作印来代表他，好不好？杖这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法律的意思在里头。一个国家你有国权，你还得有一种法律来管理它。律法要给他，律法不离开他两脚之间，也就是说他行走的时候是受律法的约束管理，他的行动是用律法来管理，他权柄在他身上，他一切的作为行动就是他一切的作为是按照律法，当然这一个律法是按照神的律法。 只等细罗来到，细罗这个字平安者就是这个基督，这个主耶稣说的。万民都必归顺，归顺的意思就是顺服。是顺服，那么也是救恩要临到万民啊，万民都要顺服他。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里是说到驴的问题。从圣经里来看，驴是代表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牛羊都是洁净的。按照利未记十一章，洁净的要分蹄，而且要倒脚。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十八章十五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五节，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圣属，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就是人投生的要归神，圣属投生的，牛投生的，羊投生的也要归给神，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输出来。归神的意思就要献成献给神作为祭物，输出来就是人不可以把它杀了作为祭物，所以要把它输出来。输出来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不洁净属圣属投生的也要输出来，不洁净的圣属投生的也要输出来。为什么？因为不洁净的圣属不能够献给神，不能够献给神。十六节，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正所的品，用银子五十克的赎出来。银子是代表救赎的意思，把它赎出来。只是头生的牛或者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台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头没有驴，因为驴是不洁净的，驴就一定要输出来，就把银子献给神，这是驴不能献为祭。牛羊是应该献成祭的，因为它是圣的，它是圣的。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替，来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把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所以你看这个驴啊，要代替的，驴是不洁净的， 哦，骑驴呢，跟这个是两回事情，好吧？骑驴是这个不要紧了。主耶稣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不接近的都接近了，他都能够拯救了。你们记得主耶稣来了以后，在使徒行传，彼得不是饿了吗？就在天上有一个异象，有一个大的包袱，里面装了很多不洁净的东西给彼得，而且要彼得怎么宰了吃，对不对？彼得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都不能够吃的啊，因为按照律法。所以圣灵就告诉他说，神洁净的你不可以看成是熟的，神洁净了。所以主耶稣来了，这个律法我们就不去守这个律法了。今天因为我们要读旧约，要读创世纪啊，这个时候律法还没有来，要400年以后律法才来，摩西才传律法。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律法以前，但是这里是说到预言啊，是说到预言。那么驴第一个是不洁净的，打了几下，就是说如果你不输出来啊，应该是用羊羔把它输出来，意思就是说驴头生的应该是属于神的，应该献祭，它不洁净不能拿它献祭。那怎么办呢？你就用一个羊去带它，你就不要打断它的景象了啊，羊就代替它来献祭给神了，就代赎了它了，好不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本来景象都要给我们打断的，干什么？现在谁来代替我们啊？主耶稣代替我们，好不好？给那个羊羔来代替我们，我们的景象不要打断了。如果不代替，没有代替的，那景象都在打断，我们都该死了。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怎么样？都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了，好不好？啊，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属灵的意思，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回过头再请读创世纪的49章。11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驴是不接近的，对不对？美好的葡萄树应该翻译成上好的、上等的葡萄树。这一个上等的葡萄树就是代表主耶稣，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栽培的人。有野葡萄也有真葡萄树，所以这个美好的葡萄树就是上等的葡萄树，指头基督来。那也就是说这些不洁净的驴将来都要拴在这个什么葡萄树上，跟主耶稣要发生关系了，好不好？那么约翰福音15章我们就不要读了，好不好？第1节那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就不去葡萄。所以这里是说主耶稣基督在说的葡萄树，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第一句话，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原文没有葡萄这两个字，就是在酒中洗了衣服。圣经里说到的酒，那就是按照4世纪第9章，那是说到喜乐的问题，酒就是带给人喜乐。酒是怎么做成的？以色列人的酒是要把葡萄压碎，揣葡萄。揣葡萄的意思就是说要用脚去把它踩啊。过去可能没有这个榨它的机器，就是脚穿上一个干净的鞋去踩踩踩，把这个葡萄踩碎。那么意思就是说十字架的工作。这个葡萄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它捣碎，然后又要处理它，